南无阿弥陀佛。我们这个诸位菩萨啊，我们这个修行呢啊，不能够啊有一个错误的一个念头或者是错误的见解来修行，会耽误你的这个啊法身慧命。我们往往呢啊修行呢啊，把智慧啊啊，以为说对佛好恭敬、好虔诚、好尊重啊，仰望着佛啊，非常感情化，这不是佛的正见啊，这属于是个人的感情，用自己的弯识、用自己的弯心念头啊，对佛陀的这种恭敬心，其实完全是对立的，用自己呀、啊。啊，分析出来的，辨别出来的，或者说啊，往昔的善根发起这一点善根，但是呢这不是佛的境界，或者说啊，对众生的好慈悲，然后痛哭流涕的感受到众生苦啊，他以为这个叫做慈悲心，这不是慈悲心。他说用这种方法慈悲也是感情范围啊，我们往往很多说啊，看到众生苦啊，然后好伤心呐、啊，去放生呐、啊，啊，他说一旦对你不好的时候，你马上就放弃了慈悲心。所以呢，对佛也是一样的，就是说，那对佛的这个智慧呢，往往呢，啊，对你好的时候就特别有智慧，对佛陀特别有敬仰。但是呢，一个寺庙对你不好的时候，我们可以去诽谤那个寺庙，是吧？你证明说你在生灭之中用自己的弯识它是不坚牢的，它会自己把自己给摧毁掉。所以什么样的才是正之见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啊！所以呢在经典上讲啊，这个应当啊戒具足，就是说我们的正见，正确的之间呢，对我们来讲就是我们的自信，就是我们的佛心啊。但是我们的佛心呢，我们的自信，我们的佛性，我们不认识它，这是一个名言，或者自己意识里面一个幻想，一个认识认知。但是呢，你并不知道佛性是什么东西。我们往往都是从这个啊，书上或者听某一个人说这样的啊体验，我们有个佛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都在认知上，就是自己的弯心上面的认同。其实佛陀说这种认知其实还是叫我见或者是法见。那么说这个说应当啊持净戒啊，那么一执着非是，就是说你在持戒的时候，应当持净戒，或者说做善法，或者了解虚空本具戒律啊，看到虚空，马上就有戒心出来。第一，那说这种心呢，是不是就是正戒呢？也不是，反正你是对立的执着有个戒。非是去，就是说你执着于那个戒也不是，应该是什么样的呢？啊，于心俱生起。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持这个戒法的时候跟心是同时起来的，他那说这个呢就是正戒啊，是为具足啊正戒。也就是说你在世间不吃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或者慈悲喜舍，跟你心俱生的是同时建立的，俱生起来，就像虚空跟声音同时出来。你虚空我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有个名有个相出来，我就知道这是虚空。所以呢虚空具足了名，具足了相，但是不执着于名，不执着于相， 但是看到名看到相的时候呢，就知道的是虚空。但是呢，虚空名和相自体不可得，自体就是说名字，它一个假名，它是不可得，就是虚空。而相，相没有一个真实相，它也就是虚空。而虚空自身就是虚空，所以名相跟虚空是一体的。所以呢，你说名说相的时候，我就知道就是虚空，所以名跟相同时俱生。就是你持戒的时候，就像你心里声音一样，是俱生的。那我问你，就是说你看到虚空跟你心俱生的时候，这个就是呢啊，俱生。所以呢，有人讲俱生啊，这个正戒，俱生无明。那什么叫俱生无明呢？就是说，你看到虚空的时候，你不知道这是心，我对你认为执着于名，执着于相，就像执着于戒律，认为有个虚空在，有个名字在，有个相在，就是说我持戒有个戒在，那就是狂风四起呀，就是起了很多的啊这个狂风暴雨。即使呢，我们遇到狂风暴雨的时候就很恐惧，就念生。而这个念是什么呢？就是六道轮回的生死，恐惧或者是欢喜，或者生善或者生恶，就是司法界和六道轮回的升起。如果你了解这个狂风静下来就是空，这个雨停下来就是静，他说此静此空跟这个狂风暴雨是一体的，就即心即相的时候立即就回到本位，这叫正见。正见就是你的心跟世界是统一的，是俱生的，这个叫做正知见。而这种正知见就可以立即回到啊自己的本性啊，是当下的，当下的。所以我们是有这个正见以后，你就知道谁去从外面的相，一草一木，一草一木体上相上，这是相上，或者身体的一足一动啊，一睁开眼睛手弯曲，他说都是心的一个作用啊，心的作用。不管念头一动啊，一动就像那个水泡泡一样，水的波浪一样。他说他跟这个水是同体的，所以知道你念头跟心是同体的，知道你的身体的动作跟空是同体的。你看到这个法界跟空是同体的，所以空是不变的，而万法有变，所以此变就是不变，不变就是万变，所以变为作用，不变为体，所以体相一于，则为正见。所以不持持戒，人于精进禅定，都是从本性俱生。你懂得这个道理，这个叫做正知见啊，正知见。然后排除自己的邪知见和不正知见，排除正知见和不正知见，邪知见。他说所有的修行都是把你安住在正见上修行，才能够啊有修啊有行。他说这个修就是围绕着正见来修的啊，不然的话就会偏啊，就会偏。所以念佛也是一样，念阿弥陀佛，在你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啊，此念非念是吧？啊，此念非念，所以这个念阿弥陀佛啊，此念非念，这个念是什么呢？叫做法，非念什么？是为道啊，就是吧？此佛非佛，念的那个阿弥陀佛，这个佛没有名字，没有相貌。叫非佛，叫成真。比如说这个呢，念佛为法是吧，念佛非佛为道，非佛这个佛名哈，六个字，我不可能相信大家到西方极乐世界要这六个字吧。所以呢，这个佛阿弥陀佛他非佛，不是这六个字，他没有名字，没有相貌，他叫道，就是说此法相道， 念阿弥陀之法要向道，道有了这个道就能断惑成真，知道吗？有了这个念是法，念阿弥陀文在念阿弥陀法，是吧？他说你为什么念这法呢？就是说信愿行，知道？你为什么闻阿弥陀佛呢？增加我们的信愿行，就是我们的愿。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呢？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去，西方极乐世界所有西方极乐世界的医生专员都是诱导我们发愿，发愿干什么呢？念阿弥陀佛就是向法，念阿弥陀佛叫做法，持念为法，持念无念，非念为道。法是干什么呢？法是建立在我们一个真道上，道上，道就是说持念非念为道啊，道能断惑，就是说非念就断惑，断惑了就成真啊。就是说这个阿弥陀佛，他说为什么要念佛呢？念那个此念，要念那个阿弥陀佛呢？那个阿弥陀佛在我愿心向这个什么啊？我要心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到西方只有念阿弥陀佛，念阿弥陀佛就是法。我这个法呢，佛非佛为道，我这道呢断惑，断三界惑，他说成什么呢？啊，就成实相，讲的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境界。也就是说，你看，那我们尊生呢？不是这样的。尊生呢，他是弯心，弯心呢，就是说他这个念心呢，他念，他念呢有念，他不是非念，有念啊，他有念就不能，他这个法不是向道，而是向我执，是吧？就是无明执啊，因为有念。啊，就有念不能断惑啊，不能断惑又怎么能成真呢？就不可能成真，是吧？念阿弥陀佛，佛，但是那佛呢，有相，有名有相，你执着于有名，执着于有相，不知道非相，非名非相，所以呢，你执着于有名有相，那就叫做惑，就是不是持法，不是向道。是像鹤啊，因为像离火就不能断火，因为在修火怎么能断火呢？不是像道，而是像火，因为像鹤那就能成十法界六道轮回，也就是说虽然是念佛还在六道轮回之中，所以了解这一训练念阿弥陀是不一样的心情，知道吧？所以真见出来以后啊，你念佛又是一种心情，你没有正念，你念佛又是一种心情，知道吗？所以我们要了解念阿弥陀佛哪一种正见念佛，不要这个不正见或者是迷惑的念佛。所以呢，就是说念佛本来就是觉性啊，不知道的人呢，又有一个假觉性当作真了，把这个迷惑的这个假见当作是觉。这样的是错误的自解啊！那即使你有一点善根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那跟你下品更中品，也不能往生见佛。所以见不到佛是佛陀不愿意看到的，所以佛陀说在此世界修行一天相当于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或者说在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不如在此世界修行一天，是吧？所以呢，不要多了便离尘，所以三辈往生都是见佛的。所以我们这个胎生就是呢怀疑佛智，就是怀疑佛智就是没有正见，因为没有正见就落于便离尘。他说为什么他落到便离尘呢？因地没有智慧，这门智慧很重要，知道吧？因地没有智慧，这边说佛陀说啊，还是很重视因地上的智慧。那智慧从哪来呢？从闻而解，从解而信，从信而修，从修而行。他说这个解就是建立我们的正见，我正见才有去修，有修才有行啊。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题后，你就知道因地无有智慧啊。这是为什么因地说无有智慧？不是没有的智慧人才念佛吗？是吧？哦，因地没有智慧到遍地一尘，你看今天他讲得很清楚，是吧？可是我们呢，对这句话没有 认识到，至于无量寿经还是告诉我们因地有智慧到三品往生，三善辈往生，三辈往生见阿弥陀佛，如果不见阿弥陀佛那就麻烦。所以呢，我们在持戒闻法的时候要认识到，所以呢不要感情用事，要学般若智慧，学开以后你念念啊，你都会啊成真啊，你了解世界跟你心是同生的，同住同生俱生啊，俱生，你是你想一想，你是俱生无明呢，还是俱生正见呢？是吧？俱生正见就是一体，就是说你了解了，你此界跟心是一体的，叫俱生正见。如果你了解你这个持戒是持戒，我是我，你持戒没有圆满的话，你不能成佛。谁能要持戒持戒？不知道唯情的见法也见到太阳，就是这样一持戒就俱生啊光明，是吧？那常常跟虚空、跟大地、跟身体、跟一切戒法、跟一切佛法，都是心跟俱生的。我问你，小乘也是俱生。大乘也是俱生，无上乘还是俱生，十方诸佛还是俱生，看到佛像还是俱生的，是吧？看到虚空还是俱生的，那说看到微尘还是俱生，看到世界还是俱生，看到缘还是俱生，看到境还是俱生，是眼见色俱生，耳见音俱生，鼻子闻到味道就俱生，都在俱生之中，那就正见，知道吗？如果你认为它是对立的，那就叫什么？迷惑啊，迷惑就生无明。所以呢，这个俱生无明和俱生正见就在这一念之中，看大家能不能悟得到啊？你要悟到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呢，我们要保持这种正确的自见，知道吧？所以呢，我们讲这个走失啊，其实讲走失就讲你心中的走失，不是外面的走失。就是说阿弥陀佛还是心中的阿弥陀佛呢？就是说阿弥陀佛站在面前还不是显我自心中的阿弥陀佛吗？他跟我心是俱生的，不可能外面有一个阿弥陀佛啊，外面有阿弥陀佛，他们俩的还是俱生的，是不是？就是说我常佛在你面前坐着，我常佛你能见得到吗？你见不到的，真正的常佛你见不到的，你见到你俱生的体，知道吗？是因为讲走失的时候，这个走失在你心中，并不在外面，讲你自己，不是别人，知道吧？所以走失是自性走失，是与我心俱生的啊。所以那护菩萨作为俱生，那我们就比较很清净欢喜，是吧？啊，那我们说我们把恶人称我们心中俱生，我们就很难接受。平常来讲，把你恨的人说你已经俱生，你就不愿意接受，但是到最后还是要接受，修到最后面，地狱跟你心还是俱生的。那你地狱跟你心俱生的话，你到地狱都是清凉的，知道吗？如果不俱生，对你你就生贪嗔痴啊，你生恐惧生念头啊，不好的念头啊，邪念啊，你有贪嗔痴的念头，那就如果你俱生，地狱就不会现前了，是吧？俱生又不俱生念头又是一回事了，俱生的念头叫化头啊，化身。我不俱生呢，俱生无明呢，就是对立，一对立的话就生贪嗔痴、狂风暴雨，生了很多恐惧、害怕，是吧？至于害怕恐惧，那就是生贪嗔痴，那就地狱天堂就出来了啊。所以我们每天佛面前拜呀、流眼泪呀，没有用的，眼泪流干了都没有用，是吧？天天说哎呀众生好苦啊，我要救他，哭啊，伤心啊，看电视看什么看了流泪啊，没有用，眼泪流干了没有用。为什么呢？因为你不了解俱生，你起心动念，外面的世界和你心，法界跟你心，你的身体跟你的心，和你学的法跟你的心，对吧？你的这个动念都跟你的心都有一定的关系啊。所以了解这个道理，那就恭喜你了啊，念念之间当下，不需要文字的，不需要看书的，你就这样安住的就可以了。然后就修，修你，就是说所有修行都在正见上，不管你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在正见，念阿弥陀佛一定会出问题，是吧？如果你有正见，念念阿弥陀佛啊，都是持念啊，持念非念，持佛非佛啊， 就跟啊，只是建立一个法而已，是吧？所以在我们生命中，啊，我出家也是个法，是吧？我现在眷恋阿弥陀佛，也是我支持的法。那说这个法要像道，如果法不像道，那你这个法建立的就麻烦。就是说，法不像道，你干嘛要建立这个法呢？你想一想，就是说，如果你哎，你翻身呐、啊，你做善事啊，你布施啊，这是一个法啦。法不像道，你做它干嘛？是吧？那它正在无明吗？对吧？所以呢，所有法都要像道，道才能动惑，才能够见证。如果你法不像道，所以呢，法也不要搞得太多，一个法、两个法就可以了，对吧？了之以后，但是在我们生命中，他说有吸气的法，有上正式教导的法，还有自身过去晚些的业力的法。就是我过去喜欢冷眼罩冷眼睛，但是你过去的业力感召的，或者说上知识教你实力法，就是我每天要念48愿啦、啊，念阿弥陀经啦、啊，这个圣这个普贤行愿，这是上知识教导的法啊。还有你自己呢喜欢的法，是吧？就是说这些法，这些法在你身上都是建立我们向道，道就是为了断惑，哦惑就是正。那我们这个道并不是用意识去解，用意识去解不是道。就是说我拜佛啊，达到什么样的功德啊，达到什么样的质量了、啊，没用。为什么呢？直接跟心相应就可以了，知道吗？就是我拜佛，我喜欢拜佛，那是自信拜佛，我持戒就是自信持戒嘛。直接跟心相应，同时俱生就是正戒。那说我拜佛啊，修资粮，那修到什么时候？那你修到什么时候圆嘛？那个都是，就是说很慢的，很慢的，直接俱生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呢，错过很，把很多的那些不是正见的东西，或者太慢的东西，把它丢掉，因为此世界的寿命是很短，没有时间去修的，知道？所以呢，我们直接修就可以了，知道吧？所以很多人呢，不了解正见，有人修行呢，他一天到晚看人间之苦，是吧？看人间之苦，他说就像一个人啊，这个跑这个四大部洲都转了一个圈，看到人间真苦啊，看到人间苦，然后到了大海边，坐一个船到彼岸去，就这样到彼岸去，他这是不是真的呢？不了解心法，你有个苦。外面有个苦可得，有可舍，不是正见。就是说你坐着船到彼岸去解脱，这不是正见。有个彼岸在等着你，有一个苦可以舍，有一个彼岸可以取，那不是正见，知道？正见是什么？就是把你的喝去掉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就像地下有沙子，地下也有黄金，黄金跟沙子掺在一起，我们只要把沙子去掉，黄金提起就可以了。这一虚空，你的对立叫沙子，你的俱生叫做黄金，俱生同死的话，这个叫做黄金。如果你对立了，你一生万念叫做沙，沙子去掉，黄金继承下来了，叫成真。所以这个法界看到了，它有真理黄金存在，有真理沙子存在，所以就说《法华经》里讲，所有众生都有无量珠宝，都有无量的财富、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相，都是有众生无明、分别跟执着，我不能证得。就是说，我们只要把无明、分别、执着这个惑去掉了，真理就自然出来了。所以呢，没有必要的向外寻找，也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走失，你认为我讲的走失在外面，那就讲一个小故事，开玩笑啊，讲完以后就丢掉了。如果你要认为这是心对的走失，说走失即非走失，那就对了。走失非走失是心对的啊，这个限量的这个体。不讲走失，你心对的走失就不会显现出来。心对的走失，跟我在讲你每一句话跟你心都同时俱生。现在我在讲法跟你心同时俱生。你就可以悟到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所以你坐在念佛塔里面，这个念佛塔都是跟你心俱生的，这里面哪有无我人众生寿者呢？既然没有无我人众生寿者，那说我在讲话的声音里面都是俱生的啊， 所以何况我讲的祖师名言啊，这些故事都是你心中的具身。那具身呢，就是说不是讲吗，就是说应当持戒，但是你不能够把戒呢是独立存在，执着有个结合词，那就是心具身的。不舍持戒，不执持戒，为什么呢？持戒即心，其心即戒。这走失所有的行为都是心里面，它是现在过去未来是不会有间断的。比例来讲啊，这个过去日本人不是搞了一个什么东西吗？啊，人说这个右飞的时候，水的结晶就会出现很美的这个境界。哎，你说晴会的时候，那个水的波浪结晶就会产生一种暴裂。这种说过去很久的事情，发现没有任何，就是说我们的顿念。为什么跟过去的这个秦桧和岳飞的时候，我产生的这个水的结晶都不一样呢？难道岳飞跟我心相应的，是我的顿念呢？跟岳飞有什么关系呢？他说，跟这个秦桧有什么关系呢？对吧？他没有关系。为什么我顿念说秦桧的时候，水的结晶就会变化？我说岳飞的时候，就呢，你要念观音菩萨，你发现他的结晶又一样。你要说一心怀非常宽广，说他优美呀，哎，结晶又不一样。哎，你说他恶啊、骂啊，哎，他又不一样。所以我们讲的就是花，要咒可以把它骂死，就是人的骂花，骂花呢，花就死掉了。那赞美花，赞美花，哎，花就喝得比较好。所以在我们生活中可以观察到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现象，就是人很美的时候，一家人都很欢喜。但是很愤怒的时候，一家人仍然感觉到接触的时候就很难过。所以心跟外面是没有距离，就是说现在过去未来空间都是没有距离的。这边说了，就是说我们这个讲这个走失的时候是心中走失，要讲一个不好的事情的心中，你过去不是在经典上过去也讲过这样的故事啊，有一个人在聊天，先聊佛菩萨，哇，这个法师禅定之中就看到很多的天龙八部都在周围护着，是吧？后来那个两个和尚聊聊聊到后面聊，人家是非出来，在聊是非出的时候呢，你发现呢，有很多的鬼就来了，佛菩萨就走了。就证明说，在聊天的过程中，都有佛菩萨和鬼跟你相应，是不是？所以我们聊祖师留这个功德，肯定会增长功德。如果你一生，那说我们都在开显佛菩萨或者走失这些功德的这个之间的时候，我说你生烦恼，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啦，就是说或者生讨厌啦、不满啦，或者心里嫉妒啊、仇恨啦，或者心中不顺意的话，因为对法上不了解，对法上不了解，就会有内心不满的状态，知道吧？这都是他的往昔的业障，是障碍着他的智慧，不能了在当下的这一念升起的心。所以呢，走失里面的公案呢，都启动我们的这个善根，让我们心里面共生起善根。就是说，我在讲走失，你的善根怎么跑出来的呢？是吧？你的善根怎么出来的呢？是因为我就讲走失的功德，那说你心中的走失也自然出来了，是吧？所以要用心来受啊，来觉受，并且还要悟到哦。啊，一切为心所造的道理，啊，生欢喜心。那说这次介绍的呢是这个叫法春啊，法春法师。这个他是也是唐朝时代的一位法师，而这个法师呢，因为主要是讲。啊，这个出家的高善去嘛，高善的地方，因为所以介绍的时候，我就顺便把他的这个历史也稍微介绍一下。然后他姓李，在家姓李啊，这个仁西成纪人，父亲呢是魏齐，生于叫燕州，这个。法春法师呢，禅师从小呢就是非常优秀，并且呢 这个道貌岸然。所以在入关的时候还跟这个楞严经的这个译主啊叫樊贤龄善啊有一段关系。所以他是唐朝时代的比较很久的一个人，他见过玄奘法师。就是说这个夫啊丈夫年不断无品者啊，则共不是啊，为一人也。所以在法村禅师呢，24岁啊，这个在遭到母亲呢啊，这个带领下，这个读诵这个《涅槃经》。后来这个见这个莲柱啊，邻居啊，这个住家逼迫啊，在家他就看《涅槃经》的时候，《涅槃经》里面有这段话啊，他说啊，这个住家啊，迫宰，就是说在家人呢，就是被苦所逼啊，这个家里呢。啊，六道轮回比较狭窄，心里比较狭窄，就是说或者没有意思了，啊，发心就要出家。后来听他啊师父讲《涅槃经》，讲了30余遍，所以听《涅槃经》就30余遍，就是说这个人发心真是很厉害，我们一遍都听不完，可能听了30余遍，一出家就听30余遍，看到没有？后来在安州。啊，他的师父门下听《大平三论》《楞伽经》啊，这个《楞伽经》就是《楞伽经》是禅宗里面印心经啊，我们达摩大师从印度带过来的，所以接待全程到四周的时候就不错了，因为后人读《楞伽经》都不懂，但是《楞伽经》其实在达摩大师一到了中国来也没有什么人弘扬，因为太难懂了。后来这个到这个无斗山去修行啊，年30，到了益州，贞观初年啊，贞观初年发现一些事情，就是说啊，出家人呢 啊这个出家不得私斗，必须要告官，这样过去出家啊就是必须要告诉皇帝啊，皇帝准许才能剃度，皇主不准许呢啊不能剃度，并且剃度的人他是有指定的，某些人可以剃度，某些人不可以剃度，唐朝时代是非常严格的，叫贞观年。所以这个而你私自，假设你要是私自剃度的话，可能有被杀的危险，所以这个法村禅师呢，他那个地方又没有这样的剃度师，就是说他那个寺庙和那个地方没有剃度师，他剃度师要到某一个法准许剃度的那个师父面前剃度，皇帝准许的，如果不准许的话是不可以剃度，如果你要他剃了要即行就要被杀掉。但是呢，那个看到好多人想剃度，但是没地方剃度，我悲心升起呀，就跑到这个告官呢，给编个一个州啊，跟那个州里的几项的州长讲啊，就是说如果有事情啊，这个我来担当啊，就请你准许他给他剃度，因为他剃度以后啊，他这个官才发粮食给他吃，不剃度啊就没吃的，就会饿死，是吧？所以呢，后来这个当官的呢，这个也很这个修佛，所以就同意了啊。所以呢，就是说临死嘛，就是说把自己头捏在手上，要隔别人剃度。这个我们现在啊，我们也不能这样做，是吧？国家的国法我们是不能犯的，所以这些话呢，我们。 出家人呢还是不能做，是吧？因为这个国法不能犯，但是他有这个勇气，有这个勇气。如果我们从别的角度上来讲啊，别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啊，利益众生的事情啊，有很多地方我们必须要忍耐啊，是不是？你比例来讲啊，这个我们现在很多的法都不能够随便乱法，我们还是这样外面法。所以为了法故啊，不顾别人家对你怎么说，我们都还是尽力的去做啊，弘扬。也就是说啊，还有好多居士偷偷的翻身，是吧？啊，偷偷的翻身，那就国家现在不准许随便乱翻身了，偷偷的翻身，是吧？这个都是这个难行能行、难忍能忍的一些啊，这个修行的一些情操。所以后来这个他后来到盐山啊，到盐山他那个寺庙呢，后来这个人比较多了，没饭吃，他后来分成两个寺庙啊，一所寺庙呢有40多个人在一块群学大乘，就是禅修，可是呢他们天天有吃的啊，天天有人家供养。但是另外一座寺庙有60多人啊，曾经两日啊生迷遍迹，由于不修禅，并且要学一些外学，比如要学专职啊、老道啊，因为当时老道也比较兴旺，就是说好多出家人啊学道，就像我们这个参禅的人念佛是一样的，就是说你现在很多参禅的人常和着在念阿弥陀佛，他不参禅他念佛。就是说当时在这个唐朝时代，好多的出家人呢修专职、修老道、修长生之书，就是修外道。可是呢有很多的出家人呢，他虽然在寺庙里面不参禅，又不学法，所以那个寺庙呢专程学习佛法，所以那个寺庙常常有人供养。这个是讲到我们讲，就是说一个寺庙不修道，那么说这个韦陀就不护法。如果你要是修道，韦陀菩萨不会让一个修道的人饿死，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这个因为韦陀菩萨已经发了愿了，他说我在我的教下，就释迦牟尼的教下，有一个修道人饿死了，那个这个韦陀菩萨啊会要自发的，因为他发了愿不让一个修道人饿死，所以他真正的修道的人是不会饿死的。可是这50个人呢不修道，反而修外道，所以搞了两天就没米饭吃了。所以这个法春法师就指责他，说他们啊，就说不知为怪矣，他就说你们没有饭吃，不知为怪呀，不能行道，白毫之慧也。就是说你沙沙的修道啊，佛陀都会给你这个会吃啊，一切啊你现前的利益都是有道和感，就是感应出来的。这样就是我们在修行中啊，为什么很那么多的烦恼呢？就是你没有感应上嘛，没有感应上，因为你没有感应上道，所以产生烦恼，是吧？所以按照法上来讲的话，这样的修法一定会解脱，佛菩萨会护着你啊，不受磨难。你为什么磨难重重呢？可能跟不修道有关系，是吧？所以这样修道的人啊，这样的精进修道啊，我们大这个黄棍是，就是说行虚圣之一啊，怎么会啊没有虚圣的供养呢？啊， 但是呢，这个因为那个时候逃难的人比较多啊，他说这个大师呢就到一个地方去避雨，后来走到一个没有住所去，在一个山边，因为常常在山上进行。因为山上住的人看到一个山上的一个岩石啊，岩石底下有猛兽在那里住着。后来这个法村大师就指着这个岩石啊，他告曰，就告诉了老虎啊，他说啊，我是一个穷客，我就是没有钱，我现在没有地方住了，我想在这个地方住一个晚，问老虎行不行。他就跟老虎两个商量，所以这个老虎呢就带着自己的那些孩子啊就离去啊，这是一个感应的事情。后来呢，后来到了咸宁是什么地方，又听华严经，听华严经，后来又重回到安州，回到他师父的出家的师父那个地方。结果他的师父那个庙呢都已经废了，一个道士在里面，道士叫蔡子焕，蔡子焕啊，就系外道啊，这个对出家人很不恭敬啊，道俗生忌，就很多的道人和世间的俗人住在寺庙里面，有的好多寺庙都没出家人住，全是在家人在里混，啊，有了一个出家人呢。他说很猥琐，在那个地方不能够当家做主啊，被在家人命令来命令去的，这样的啊，你干这个你干那个啊，啊，就是出家人很猥琐，就是说不能够管理寺庙，让一个在家人在里面指手画脚的啊，并且还在里面讲经说法啊。这一冲就是法冲法师呢，这个跑去呢就问，只问他说你形同外道，就说你的形状跟外道无二无别，讲话是邪说，心啊，这个心里面的烦恼缠绕着自己的心，然后是这样的。然后狗讲，就说你也能讲佛经，你讲的佛经都是归名归利，你就是为了名利在讲，一个在家人在这里面邪说，然后烦恼重重，还在那里讲佛经，就世间的那些，就说我道术无名，就是说啊，这地方就应该出家人来住，不应该你们在家居士在里面啊搞来搞去的，你应该司机啊，所以这个居士蔡子焕居士闻了以后呢，也感觉到自己很忏悔啊，就退出去。所以很多的，因为他这个人也比较厉害吧，后来被他降服了，后来大众呢就非常赞叹这个法尊，后来法尊在那主持一段时间讲楞伽经啊，讲楞伽经。后来这个在那个地方讲楞伽经，令那些过去的那些邪宗啊转正，就是说跟他走学道的那些人，学外典的那些人啊转正啊，他讲了将楞伽经讲了30余遍啊，讲了很多。后来他又到一个地方去了，到一个寺庙里去呢，到那个西安大兴善寺啊，大兴善寺晚年令，就是说有一个在家人呢，可能应该是个当官的吧，叫曾庆泰啊，御事达人，这寺庙的打辩人啊，法村法师制止曰。就是跟他自主说，公无在无欲事打人，就是说是居士嘛，跑到寺庙里打人嘛。打人的时候，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在寺庙里打人， 那个真情他说，大人这一我自当，真的，这样的人就是有人讲下地狱我下，是吧？你这个话就是废话，是吧？这个我打了人，这个罪归我所有，我来承担，你能承担吗？就是把寺庙给毁掉了，你说这个罪我来承担，你能承担得起吗？是吧？所以是空口讲白话，所以这个打人罪我自当。所以法尊法师说，道不自当，可欠他受。就是说，这个道场呢，当然是不会单受你这个果报，单受你的果报。就是说，但是呢，你自己会受这个果报，你自己会受果报的。没有人，你也不需要去给别人家承担什么罪啊。道当就是，就是说，我造的罪我来承担，你造的罪你来承担，不可能我来给你承担罪。如果我的罪你能承担，那佛可以承担一切众生罪，那我现在就不应该受罪了。所以这个有人说我给你承担罪，这话是废话。如果你都能给众生承担罪的话，那佛菩萨早就给我们承担，那我们痛苦烦恼佛一下承担就可以了，是吧？佛陀一见证人空性，承担我们这一点，这样不行。那说承担这些罪，那我就应该不受苦了，我为什么今天还在受苦呢？所以佛陀没办法承担我的这个今天要吃饭穿衣的这个罪，不花这个电风扇吹在身上，我觉得凉，他能给我承担吗？是吧？我怨他能承担吗？他承担我就很凉快了，为什么还怨呢？所以这么一点小小事佛陀承担不了，佛陀怎么承担？所以很多人呢，把佛当作迷信，当作上帝看待，就是迷信状态。佛陀怎么承担？你讲，就是佛陀这是叫我们觉悟啊，不要讲了，我带一切众生受罪啊，怎样？你可以教众生怎么去做啊，你承担不了众生的罪啊。你可以修功德，你可以信佛。就比例来讲，我信了佛以后，我罪罪轻报，是吧？所以罪罪轻报是因为你自心中有的，我信了佛，我心中就有光明，那我就会少遇一点黑暗，因为佛印了我们心中出来。他说印出来还是开心我能见啊，是不是？我眼睛闭着也见不到佛啊，我打开才能见到佛啊，是不是？你佛陀印到我心中，心中出，我眼睛闭着也没有用了，还是漆黑一片呢？我打开眼睛，我自信光明就显现，还是开显自信光明，知道吗？就是我见到佛并非是佛，知道真正的阿弥陀佛无处不在的，但是佛陀方便因我心，正好是我心显，所以见佛就见自信，我见谁都是见自信，真正的你是无处不在的，因为你是空，因为空无处不在，所以无处不在，但是我见到的那就是我的心里面显现，所以佛陀三藏十二部经典符合佛陀的这个报身。佛陀为什么不到处现呢？因为现了以后你不尊重，是吧？就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佛像，你厕所里都有佛像了，大家就变成不尊重佛了。那为什么佛陀不到处现呢？厕所里现个佛吗？是吧？那厕所里都现佛，大家都到厕所里去见到那个地下的大便什么的，为什么不成攻击性呢？是吧？那狗你看见到大便就吃，是吧？你为什么你不吃呢？是吧？你是恭敬心啊，就是你刚刚见到大便了，那狗一见到大便就会生欢喜心，它就是吃，为什么我们不生欢喜？也就是说佛陀要无处不在的话，那跟大便有什么区别？是吧？所以显佛陀珍贵必须要是以你的三根缘起我建立的，不会说你不相应的东西跟你现前，知道吧？相应是对你有用，能开发你多少智慧，它就显多少量，知道吧？就是说你今天见到这个佛像，你就是这种善根，你就能现出多大的智慧出来，你心中就放多少光，就多大果报。那说你的信心越大，你的业力果报就越大，你是恶业重那就现恶业，你善业重就现善业，智慧重就现智慧，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智慧的人不在佛大小，是开显真佛，因为你看到虚空的佛，你心中就是虚佛的量，是吧？ 就是我们看法身佛又是一种一样，那进虚空变法界了，看到报身佛无尽力庄严，你看小草啊这个虚空都是无尽力庄严，你看化身佛呢就是一真一真的这个佛像，记得一真真的佛像是一真一真佛像的庄严啊，你看到报身佛无处不在的庄严，你看到法身佛无处不清净的庄严，那是看你的量深和浅的关系，记得那都是跟你量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三界之中呢啊，所以这个大师啊告诉这个居士啊，他说你这寺庙的打人啊，你打他他打你啊，罪过自承担，没有人给你再受，自己受。然国家立誓，就是我们国家立这个寺庙是为了安宁社稷，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什么让我们建寺庙呢？他不是满足你的信仰，知道吗？他不是满足你的信仰，他希望整个世界安宁，整个国家安宁，整个国家有饭吃有衣服穿，希望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而不是满足于你自己个人的自私自利，是吧？所以呢，如果你为了自私自利，那实在是不符合佛陀的这个真实意，也不符合国家安宁寺院的意思。说国家安宁寺庙本来是为了社会安宁，为行善事，就是说它是让我们每个众生呢能做善事。公就是说啊，你这位居士在寺庙里打人，难道也是为国家祈福？也是为国家祈福。哎，这句话就点醒了那位这个居士，叫真清泰，这件就是，所以真清泰居士呢，马上就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这寺庙的打人是不对的，应该在寺庙行善才是对的。所以我们呢，一定要早晨摸摸自己的袈裟或者佛珠，我们出家人摸头问自己，你来干什么？我为了解脱，我为了普度众生。为了利益一切众生啊，我要修般若智慧，我了解世间，我要具足正知正解，这才是我们要的东西。我不是嫉妒你嫉妒他，不是恨你恨他，爱你爱他。我在寺庙不要追求什么爱呀恨呐，也不要嫉妒和嗔恨，我们要修善，这是我们主要，知道吧？我们要为国家祈福，我要为世界所有的人祈福，我希望所有人都能发菩提心啊，所以这个是要用心做的啊。我们信净土法门是更方便的，从政治正确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阿弥陀佛。那说怎么样的了解阿弥陀佛，就是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大悲，从无量光就是时空间，无量寿就是时间，无量大悲就是境界，在一些时空境界中感受阿弥陀佛的存在，就是心与法同一。那说我们怎么体悟佛陀的大悲心呢？大悲心不是哭哭叫叫的，念阿弥陀佛，知道整个法界就是一个阿弥陀佛，这样念阿弥陀佛就是对。怎么样的行大悲心？一切句都是佛陀的大悲心，一草一木都是佛陀建立尊生的心想。尊生有心想就有念，我这个念出来了就有成佛的机会。所以呢，我们教化尊生，知道每个尊生都是佛，都是阿弥陀佛。所以呢，整个法界都是阿弥陀佛，整个境界都是阿弥陀佛，众生不可得，法界也不可得，境界也不可得，全是一个阿弥陀佛现的无量光寿和大悲体。所以呢，我们从大悲里面见到无量光，从光里面见到无量寿。所以呢，大悲为我们眼耳鼻舌身意所最切机并且最低切的一个地方，是见到众生，众生就是无量寿，就尊生的身体法界就是无量光，而尊生在登真难在西在悲所讲话的声音和他喜欢的境界都是无量的大悲安理他的安居。所以你要知道每个尊生都在佛心中。后来这个法冲禅师呢又见到三藏玄奘法师， 啊，行政法师不许讲旧所翻译，翻译经典。因为过去南北朝翻译经典都是用老子、庄子、孔子，用中国的学书来翻译经典。他说很多地方是有纰漏的。所以呢，这个玄奘法师给他统统的整理了一下，然后呢，告天下的所有的出家人呢，不可以读诵解说过去的旧译经典，一定要新译经典。啊，当时法尊法师啊，他的个性比较强，他说啊，他宗就是我自己呀、啊，是依旧经而出家的。他说我出家的时候是依那个旧的经典出家的。今天出家了，但是呢，你现在不要我弘扬那个旧经，中口还俗，就是哈，我就还俗，就是我是呢。他说更依新翻译经典再出家，就是他这个人执着，就是说过去旧我是以旧经出家的，他说你不愿意旧经的，旧经就是错了，我依他那个经典出家了。他说我可以还俗，我再出家，我要依新的翻译经典，依佛法那个法来出家，知道吗？所以呢，有的出家依外道出家，一碰到正法以后应当还俗再出家。为什么呢？我过去依外道出家这是错误的，那我说我出家的一个念头就是错的，我现在呢要重新出家，我要依正法而出家，知道？正法出家一般人是不会这样搞了。但是空岸祖法尊法师啊，对法的这种认真度啊他是非常执着的。方许山后来呢，行藏法师啊就准许了，就准许他再这样的再搞一次啊，搞一次。当然法尊法师呢，他一生都是有道，到处精行啊，七颇五力。就是说今天住在了明天住在那个地方就没有一个定，所以法师啊成为叫法界头陀僧也，法界里面的头陀僧也啊。所以他活了79岁啊，后来晚生在显庆年间啊夏季。南无阿弥陀佛。